金头虎假名。二次来到莲花湖荷叶岛，没想到把路走错，捅了马蜂窝，被人家喽啰兵发现了。圣婴一个人留下，独挡四面八方的敌人，逼着贾明和杨香武赶紧回高家寨。哥俩不敢不听啊，结果在回来的路上遇上了个人，把贾明给救了。由于贾明不会说人话，把人家气着了，这两个人还伸了手了。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鱼眼高恒回来了。高恒回到家里头，吃完了饭躺了一会儿，估摸这个时间差不多了，赶早别赶晚。等来到湖边一看，嚯，这谁呀？这是揉眼睛仔细一看，那不贾明吗？正跟一个细高挑大个秃脑头打着呢。秃脑头就是秃子。高恒赶紧跑过来了，别打，自己人，别打，大哥别打，管这秃子叫大哥。这人用眼角余光一看是高恒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气得呼呼直喘。兄弟你来了啊，哎哎呀，我大哥，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伸了手了呢？我贾大哥你不认识啊？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高恒这一调解，俩人不打了。高恒给介绍，我说贾大哥你过来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这个也是莲花湖荷叶岛的喽啰兵的一个小头目，但是是咱自己的人，人送绰号叫一轮明月。你没看他那个脑袋赞亮吗？叫一轮明月，姓毕，叫毕广云，咱毕大哥。贾明这阵儿啊明白过来了，贾明心说，怪我不会说人话，难怪人家生气，人家把我给救了，我还把人家气着了。这阵他来了明白劲儿了，赶紧一躬扫地，咳咳咳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宰相肚子能撑船，您瞅您这绰号多好，叫一轮明月，我瞅您这脑袋比天上的月亮还亮呢，您能跟我一般见识吗？刚才我心里头犯急，肝火太盛，多有得罪，万望大哥谅解。这人听完了苦笑了一下，行行行行行行，哎呀，闹了半天你就是贾明啊，你这人真不怎么地，真不怎么地啊，算了算了，别说别说了。哎，高恒说还少一个呢，还谁呀、啊？对了，干巴鸡还在那边，快救干巴鸡。高恒下水来救杨香武，把杨香武都急了，慢急了，光光直跺脚，瞪眼过不去，可盼着来人背他，把他背到对岸。高恒又看看还少一个呢， 我三大爷呢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捅了马蜂窝了，我三大爷一个人在里头抵挡着，逼着我们回来的，
那哪行啊，咱想法把他老人家得救回来。
不用不用，我三大爷多大的能耐，那圣手昆仑侠呀，你知道跟咱一样的，遇上什么事情他老人家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让我们回来我们就回来的，走走走，回家再说。加上毕广云四个人回到高家寨，等见着黄三太，把经过一说，黄三太一听，什么，我师父没回来，你们俩回来了，把他气的兵法给贾明来俩嘴巴。哎呀，这贾明可不干了，往墙角那一蹲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
行行行行啊，好心不得好报啊，费力不讨好，我大师兄你倒明白怎么回事儿？你认为我们俩贪生怕死啊，那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没看着老爷子那当时脸蛋子一沉，那吓人呢， 我们要不回来就得把我们宰了，我们是没办法才回来的，绝不是贪生怕死。哎呀，
杨香武也介绍经过，黄三太这火气才消了消。又一想老师经验丰富，尽管一个人留到荷叶岛也不会出事儿的，但是怎么说他这心也放不下呀。这时候啊，高恒把毕广云叫过来了，给做了介绍。哦，黄三太点点头，问毕广云怎么回事。毕广云说，我呀，他经过讲讲吧。我呢跟我兄弟高恒处的不错，这岛子里有什么事呢，我经常来送信儿。我跟那个鲁大头啊也有交情，我打算把最近呢发生的事情向你们禀报一声，哪知道发生这些事儿。哎，在我离开岛子的时候，我听见串锣响呼哨响，我知道有人夜探莲花湖，看见有人在岸边过不来，我才扔出飞抓百炼锁，先把贾明给救了，结果还发生一场误会，这就是经过。另外呢，这事咱不提了，再提提岛子里的事儿。我向你们通报一声，太仓三鼠的确在莲花湖。哦，真在，真在。这三鼠是飞天鼠秦游、过街鼠柳玉春、稻粱鼠崔通。另外呢，我再跟你们讲讲啊，他们身上带着个包，这个包左一层右一层的，里边包着价值连城的东西，很可能是从皇宫偷盗出来的。我是个小头目，我进不了中平大寨。我听朋友跟我讲，一开始的时候，这飞天鼠秦游打算把这东西啊送给我们大寨主韩秀，可我们大寨主不贪财，说什么也没要，物归原主，又退还给他们了。他们觉得在这待着没什么意思，今儿个早晨，今儿个一大早，太仓三鼠走了啊，走了啊，就这么的。我着急，我给你们送信儿，白天实在抽不了身，晚上利用换班的功夫，我这才来到高家寨。我那意思告诉你们，千万别进莲花湖了，太仓三鼠不在了。哎呀，黄三太一听更着急了，你要早来送信呢，我师父就不至于冒这个风险了，现在是追悔莫及呀。他就问，那么你知道太仓三鼠上哪去了吗？知道。我们大寨主派了一只船把他们送出莲花湖，临走之时说他们上澎湖了，澎湖有一座马公城，去投靠誉王张其善。哦，到海外去了啊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大清国的天下，他们藏到哪儿也不保险，故此漂流海外，上了澎湖岛了。哎呀，黄三太一听，坏了坏了坏了，因为澎湖岛孤悬海外，远离大陆，那是个独立的地区，他知道那不属于大清朝管呢，到现在还独立呢，这个誉王张其善就自立为王，插着什么反清复明的大旗，这三鼠这样落到那儿，不受大清朝法律约束，再想抓他们是势比登天呢。哎呀，师父不在眼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急得黄三太里屋外屋直转，这个贾明呢一句话没说，蹲在墙几角呢眨巴着眼儿，还突然灵感上来了。我师兄啊，我出个馊主意行不？黄三太觉着刚才做的有点过分，委屈了贾明，平常舍不得打他，由于情急之下给他来俩嘴巴， 一看贾明这家还不记仇，把刚才那茬忘了。黄三泰点了点头，兄弟，刚才哥打你，你生气吗？
哎呀，你是大师兄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那算个什么呢？那篇接过去，咱说正事儿。我出个馊吧主意，
说吧，大尊怎么办？
我看这么办，关于我三大爷在这莲花湖荷叶岛的事儿，你们所有的人把心都放下。他老人家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吉人偏向，绝不会有差错，老天爷都保佑他。这个呢咱不必挂念，我看现在势在燃眉啊，当务之急捉拿仨耗子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他们真要跑到澎湖马公城啊，麻烦了。现在我三大爷不在家，你是大师兄，你说话就算数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不如咱哥六个离开高家寨去追赶仨耗子，上澎湖逮他们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一开始众人听着这话有点荒唐，很难接受，连黄三泰直摇头。后来一琢磨，也有一定的道理，不借我们在这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，不能眼睁睁等着三蜀得逞啊。我老师那没事，我们六个人在这闲着干什么？不如去抓他们。最后黄三泰点了点头，兄弟好主意，哥哥同意，就这么决定了。 哎，我说怎么样啊？错不了吧，赶紧收拾东西，咱们走人。
于眼高横一听他们要走，恋恋不舍呀，拉住黄三泰。我大哥，你们什么时候还回来？黄三泰说呀，这很难讲了，此去万水千山，哪天回来我也说不定。但是兄弟，你有你的事儿，你呀留下来打探我老师的消息，如果我老师平安归来，请你转告他老人家多多的放心在这听我们的信儿。不管抓得住三叔抓不住三叔，我们依然回归高家寨给他老人家报信儿。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这不明摆着呢。所以黄三泰交代完了，当天晚间这哥六就起身赶奔福建省。说书就是这样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路上无事，这一天来到福建省海口码头，这可不是一天的功夫了。六人化妆成买卖人，背着钱搭子，暗藏着利刃，把这个事啊都商量好了。如果有人问干什么的，就说买卖人，行商老客，看着什么货快就买什么货，这个事儿能掩人耳目，别说是保镖护院的。他们打算雇一只船呢赶奔澎湖，结果到了海防前线这一看呢，傻了眼了。为什么？海防前线阵地啊，密布岗上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对出入的船只、来往的人是严格盘查，发现有可疑者，立居所待，马上就关起来。说到这，咱得介绍介绍。现在是康熙年间，康熙皇帝那时候比较太平，但是所有的地方并未统一，还没算统一呢。现在台湾、澎湖还属于独立。您知道有位英雄名叫郑成功吗？郑成功抗大清，后来实在抗不了了，漂洋过海去收服台湾， 那日的台湾岛上是红毛国的人占领着，这红毛国是老百姓那么说的，就是荷兰人盘踞着台湾。郑成功打台湾，击走了荷兰人，收复失地，以那块做阵地，继续对抗大清。后来郑成功死了，把权力移交给他儿子叫郑经，郑经也死了，又把权力移交给他儿子郑克爽。这是祖孙三代占据台湾和澎湖。到了郑克爽这时候啊，有点软弱了，人呢心不齐。他手下有员大将叫张其善，官封豫王，率领重兵占据澎湖马公城，表面是一家人，实质上离心离德。这豫王张其善呢是个野心家，瞧不起郑克爽，寻找机会打算把郑克爽扑了下去，由他取而代之，独吞台湾和澎湖，就在这自立为王了。现在大清朝呢也不是不想收复台湾和澎湖，但是鞭长莫及，正在积蓄力量，两头就这么对峙着。因此这海防前线守把的非常严，恐怕奸细出入。这哥六个呢久在大陆上，这次要出海，不了解这里的情况，到这一看傻了。按现在新词说，有护照吗？嗯，你干嘛去？出国是哪去？有证明吗？没有啊。哥六个一商量，这要回到江苏按院衙门去开证明，往返徒劳得耽误多长时间呢？这不可能的事儿。想要出海又出不去，这怎么办？事先没料到这一事儿，他们找了个店房住下，急的是一筹莫展呢。第二天又到岸边来溜达，一看靠着海边这停着不少船，有渔船有兵船，来来往往的。黄三太一琢磨，这么办，最好啊租一只船，跟这个船主啊得打点好了，还得找那胆子大的能把我们偷渡出海，讲明白赶奔澎湖。我们带着钱呢，那怕什么的。他把他这个主意跟那几个人一说，那几个人同意，大伙凑了凑钱，凑的不到一千两银子，也差不多少。黄三太说，这么办吧，咱们看看谁出头，寻找寻找这个船主，必须胆大的爱钱的，能冒点风险把咱们送出去。贾明一听，哎，师兄啊，这你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，我办这事行家里手，我带着干巴鸡肯定把这事办成。他们俩就在岸边溜达，到了中午发现该吃饭了，有一只大号的渔船，长了家有20多丈，三个桅杆，船头上有不少人说说笑笑的。他发现这些人当中还有官面的人，都是清朝的军兵，其中有个胖子好像是个当官的，看得出他们跟使船的处的不外，要不怎么在一起吃喝，在一起又说又笑呢？贾明和杨香武就看在眼里头，他们就等着，等来等去，看你一个人能有35、36岁吧，红扑扑的脸膛，大大咧咧的，看意思是个负责人，从船上下来了，冲着那几个当官的和当兵的抱拳，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啊，晚上见晚上见，当根当那个啷根当的了，他嘴里的哼哼着小曲儿， 直接赶奔岸边一个镇店下去了。贾明、杨祥虎在后头跟踪，要跟他不费劲儿啊，一直瞅着这个人进了镇店，一拐弯进了一家妓院。那阵那个妓院有的是啊，因为这块使船的人都有钱，在这儿做买卖生意都错不了。别看小镇店不大，妓院是一家挨着一家的。杨祥武跟贾明抬头一看，哦，这到这家了，哎，就这门记清楚了，转身回去找黄三太，把这事跟黄三太一讲。黄三太说，你们看出来他是个负责人吗？是，肯定是，没错，见着他的人都抱拳，我们都了解了，他就是那条船的船主，要把他打点好了，咱们出海没问题。黄三太点头，哥六个也来到妓院。好，刚一走进妓院，宝儿娘那些姑娘葫芦就围上来了，一个个是浓妆艳抹，打情骂俏，哟，六位大爷来取乐的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黄三太把脸往下一沉，各位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
哟，
上这儿来找人，找哪位呀？找一位使船的老大。
哟，使船的多了，你是找张大爷、李大爷还是王大爷？
贾明顺嘴冒出一句了，找王大爷。
你还真说对了，
刚才他们跟踪那个人就姓王。
宝娘一乐，在三号房间呢。
把他们六个人领进三号房间，
他们这一进来把这船老大吓一跳，一瞅这六位黑白丑俊，相貌堂堂，六个人干嘛？这是绑票啊，是怎么的？就站起来了，
他怀里搂的姑娘也吓得跑到里边去了。但使船的人都有经验，这个人虽然有点慌张，没忘礼节，冲着黄三太几个人一抱拳，哟，各位老大，找我有事儿。黄三太看出来这点紧张，过来拍了拍他肩膀，我这位老兄别紧张，我们打算跟您交个朋友。
好，欢迎。但不是怎么交朋友？
我看这个地方太乱了，并非讲话之所。我老兄，能否赏个脸？咱找家饭馆，边吃边谈。
哎，我偏过饭了，哎，喝两盅总可以吧？
走。半绑架，半劝，把这姓王的船老大从妓院里头拖出来，找了一家大饭馆，六个人把他围住，让他坐在中间，也没叫饭。
这位心里更没底了，你瞅这什么事儿？这是干嘛呀？这是，
六位有话直说吧，嗯，有事吗？黄三太面带严肃，压低了声音。掌柜的，贵姓？
免贵姓王。
哦，岸边有一只大船，叫鱼鹰子号。这只大船是你的吗？
对，
是我家的，我个人的。你经常出海捕鱼吗？
也捕鱼，
也运货，经常到远地方去，外国地方我也常去。王三太一听，你说的正